至高荣耀的圣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祈求，求主你开恩可怜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。在每一天中，我们的动作、存留、气息都是出于你的，若不你允许，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但如若你允许，就没有人可以拦阻我们。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，一生把自己摆上，遵行你的旨意，奔走你为我们所摆在前面的道路。求主你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是卑微不配的，但如今我们蒙了这怜悯，是因我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为我们受死埋葬，又为我们复活升入高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蒙了这样的大恩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子民，也再次求主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全人都归属在基督的里面。求主你也悦纳我们今日的敬拜，让我们借着 赞美、祈祷、奉献、分享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众人的心都在你的里面被眺望。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阿们。这个很抱歉，因为上个礼拜天我们有那个明日之光，然后还有一个夫妻营会，所以我们把主日的敬拜给停了一次。这个于心来讲呢，这个是不能停主日敬拜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我工作上的一些疏忽。以后的话，我们要会考虑到有很多我们一些老年弟兄姊妹不能去，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弟兄姊妹的需要。不过我在明日之光里面的话，跟礼拜五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也讲，有一个收获，我有很多的收获啊，其中有一个收获，就是我在敬拜开始之前，在那里在静默祷告，然后台上的诗班他们在这个引导我们这个奉献这个赞美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个深深的感触，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，因为我很多的时候会觉得，哎，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啊，对吧？我已经够忍让的了，我已经够谦卑的了，我已经做了很多。但是那一天圣灵提醒我，你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！我就在主的面前啊，坦然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有问题的人。那当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以后，我发现呢，这个不是我这个人生更灰暗了，反倒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更光明了，因为我没有负担了，我以前纠结的事情也没有纠结了。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被主的灵光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变得丰富，你的人生就变得在基督的那种荣耀的里面。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尝了主恩的滋味，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，那是还有些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去小心的呢？要小心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章，保罗把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段历史拿出来呢，给我们做一个鉴戒。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了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，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啊，200多万人口，大人孩子，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牲畜，还有就是你们都搬过家对吧？啊，就是那种搬家的感觉，不过是不是一个家庭，是啊，260多万个家庭在那里行走。他们在旷野真实的经历到了神，在埃及他们经历了14神迹。过红海的时候，上帝把红海分开，他们走干地过去。他们在旷野的里面，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，上帝让摩西吩咐那个磐石从大石头里面给他们流出来水够他们喝。他们没有吃，他们觉得这个食物太单一的时候呢，他们上帝就给他们玛纳，给他们鹌鹑，他们看到了很多的神迹。按我们的逻辑来讲，我们的想法来，哦，这些人多幸福啊，对吧？哎，你可以看到云柱火柱，神的荣光就在里面。你可以看到摩西跟上帝祷告以后脸上发着光出现在众人的面前，你可以尝到上帝赐给你的食物，你可以喝到上帝降下来的那个水，我就很幸福的生活。但那一批人被数点过的20岁以上的60万人，只有2个人进入到了迦南地，剩下的那些人全部都倒闭在了旷野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已经蒙恩了，已经见过神迹了，已经走在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了，怎么还没有进去？所以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来他们列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。所以他说，这些事情给我们一个鉴戒。一个什么样的鉴戒呢？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 我们不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啊滥用上帝的恩典，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的里面呢放纵我们的行为。我们需要小心几件事情，好像那些当年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一样。第一个事情就是他那个保罗说，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倒闭在旷野，为什么呢？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。什么叫贪恋恶事呢？简单的来讲，不要有贪心，不要有贪欲。你会发现世上有很多聪明人，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为什么糊涂呢？因为贪心出来了。有一个人，这个他平常自己呀做点小生意啊小买卖找点活干也有点钱赚，可是他老是看到别人那个哎呀开着豪车呀住着大房子呀那个潇洒呀，他就想、哦、我也要有钱，有钱你去动手做好啊，对吧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可是他说，我只要做一次，我这一辈子就不用再做了啊。他要做这种生意，只做一次就赚够一辈子用的东西啊。他真的实现了，他就做了一次，然后一辈子就不用做了。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？没有抢银行，对，贩毒。他看别人贩毒啊，从那个国外带到国内来，哎呀，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不要被抓住，而且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会抓住？我这样做一次就够了，结果一次就被抓住了，所以就进去了，就永远不用再做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，很多的聪明人呢、啊，结果失败在哪里呢？失败在就贪字上。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样，他们贪恋。他本来上帝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已经带出来了，带到这个流奶鱼蜜之地去，他们还贪恋埃及的肉锅韭菜，贪恋那种埃及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的生活。他们还贪恋着，哎呦，我们怎么时候能够吃到肉啊？你会发现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这一个，就是一个填不满的，这个叫欲壑啊，填不满的。什么时候能满呢？奥古斯丁说了，当神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满足了。最近国内又报一个新闻，抓了一个法院的还是哪儿的20亿，用得完吗？用不完呢、啊、用不完为什么还要拿呢？不知道那个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吗？知道的，他自己在大会上还跟别人说，做人要有底线，不要做亏心事。哎，结果他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，工作上很有能力的人，兢兢业业的人，可是因为一个字，结果把自己的一生就放进去了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因为贪欲，所以在基波罗哈塔瓦的时候上帝就击杀了他们。他们因为贪欲，所以他们不去追求那个属天的上帝所赐福给他们一个美好的事情，他们说看到地上的那个芝麻绿豆的东西呢，他们就抓住牢牢的不放。所以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，每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这个世界呢给我们伸出了很多的橄榄枝，引诱我们，让你过得舒适一点，让你过得风光一点，让你过得这个好像很明白一点，实际上都是一些小恩小惠，把你的灵魂和生命牢牢地捆在这个地上，不让你能够到上面去享受那个真正存到永恒的福气啊！很多人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对保罗说，不要贪恋恶事。这个地上的事情好不好呢？好的，上帝给我们恩典呢，够我们用的。我们的心里面应该看到的是在上面那个永恒的国度，不要为了一点点这个小的事情呢，因小而失大，因为这个地上暂时一点的享受，失去了那个更大的祝福和更长远的上帝里面的恩典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要小心，不要贪恋。上帝给你的呢，够你用的，不要贪心的反一面呢，对过来一面叫感恩啊。不管你的生活怎么样，有感恩的心。现在房子不够大，感谢主啊。现在的工作稳定，收入不是很高，感谢主。现在的生活里面稍微有一点拮据啊，感谢主。你有了感恩的心以后呢，你不会有贪欲，那么你会发现，你即便没有住在王宫的里面，你也是活在王宫的里面。你的房子虽然不是那种很豪华的装修出来的房子，可是你的日子过得一样的很豪华。重要的是你里面的心装的是什么。 所以保罗说不要贪恋。第二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二，不要像他们那些人一样去拜偶像。以色列人明明知道有神，但是呢他们又去寻找其他的神来，他们拜一个金牛犊，把自己陷到罪里。他们进到迦南地里面的那些人以后，看到亚门人的神也拜，看到这个迦南人的神，他们都拜，结果这是上帝所恨恶的事情。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？你说我不拜偶像，我连那个寺庙我都不进去，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觉悟，我们绝对不拜偶像。你有没有算命？反正我也不能算命，因为 看风水啊，最近看风水也很流行。嗯，像联想他们在香港要盖一个那个商业楼啊，第一件事情要请风水大师过来看一眼，这个地方呢适不适合做生意啊，这个楼盖起来了以后门朝哪边开，哪一天开这个开张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你明白吗？要挑那个黄道吉日，要不然的话就生意不好了嘛，所以他们都要搞的。哎，联想哎，搞高科技的，他们要请风水先生的。所以对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人，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倚仗仰仗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渺小，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你力不能胜，你希望借力。当你借力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信心不是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偏离上帝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偏离上帝了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呢，你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，不用算什么生辰八字了，你就觉得好听适合这个孩子，给他是个祝福就好了。但我听说有些这个父母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，要算一算啊，拆拆八字，是克水呀、还是克土啊，还是火不服啊，都要去。这个基督徒不用做了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只仰望的是上帝掌管这一切，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上帝的那里的话就够了。你不需要再仰仗任何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改名字，不需要改大门，你也不需要改任何的东西，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基督的那里，上帝就专一的仰望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信不信神呢？他们信，他们有会幕去敬拜，他们有圣殿去敬拜，但是呢他们的信叫三心二意。因为他们说，哎呀，只拜一个神万一不保险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人家说了，我们这个神是陆地的神，那我们再拜一个管高山的神，哎，有个山神，有个地神，这不就合了吗？哎，不行，有个地神还行，还不行，还缺一个水神，我们再拜个水神，我们多拜几个神，我们这下就保险了，对吧？三心二意的神。所以以色列人吃亏就在这里。上帝要求什么呢？上帝要我们一心一意的，一心一意。圣经里面用一个比喻，有没有人知道上帝怎么形容他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？这种专一的关系用什么关系来比喻呢？用婚姻。上帝用婚姻，上帝说以色列人是他的这个妻子心腹，像这个在新约里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用婚姻要忠贞的啊。你如果喜欢一个女孩，你她很漂亮，哎，你也很喜欢她，她对你呢也有意啊，所以你就对她表白了。哎，你说，你看我也很喜欢你啊，啊，你看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女孩子说，也还不错，啊，然后你就讲了啊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呢啊，你看一个礼拜七天呢，我喜欢你五天，啊，剩下两天呢，我隔壁那个小姑娘也还不错，所以我五天喜欢你，两天喜欢她，行不行？哎，姊妹们，你同意不同意？你就给她一边玩去吧，什么五天喜欢我，两天喜欢别人，这怎么可以？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，以色列说，哎，我们拜神啊，你说，哎，我们该奉献的祭奉献上，我们该烧的香烧上，该拿的礼物拿来，但是，哎，我们给亚门人的神也放一点嘛，给埃及人的神也放一点啊，不要的。所以拜偶像呢，不只是你在那个真实的偶像那里去，而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第一位的是谁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你去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标准在哪里？可是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随从了这个世俗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人在屋檐下啊，世俗就是这样的，人家都是这么做的，我们不这样做不可以啊，我们就落后了，我们就被人笑话了，人家都是这样做的，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生存了，我就过不下去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圣经里说什么？圣经里说那个撒旦呢，走这个变形全地如吼叫的什么 哎，我吼叫的狮子啊，张牙舞爪啊，好像让你看见以后，哇，完了，我这次要死定了。但是你明白吗？圣经上形容他叫吼叫的狮子。所以在天路历程的里面那本书里面，当基督徒行走天路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个狮子，然后凶狠地向他扑了过来，他吓得要死，转身就要跑。哎，突然他发现狮子不动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本来很凶恶的狮子都扑过来了，突然一下不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脚上拴了根链子，他是有范围的，你明白吗？他只能对你吼叫，他只能来吓唬你，他不可能给你有实质性的伤害的。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世俗的这个大狮子给吓坏了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就妥协了，我们就把上帝先暂时放到一边了。各位，这个是魔鬼的诡计的，所以你要小心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有一个有形的偶像，他们去拜金牛犊、拜巴利、拜亚门人的这个神。对我们来讲，有很多无形的偶像也吸引着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够单一的来爱神。当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爱神的时候，上帝很伤心的，因为上帝很专一的来爱我们呢。上帝对我们的爱比海枯石烂还厉害的，是永恒的、不变的，他单单的爱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他了，他还爱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让他伤心，他还爱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来亲近他了，他还爱我们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面对这样一个专一的爱，你怎么能不专一的来爱他呢？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你可能没有进寺庙去拜偶像，你也没有抽签问卜，你也没有去到水晶球那里去测测命运，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给偷走了，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爱我们的上帝，而上帝很伤心的。所以基督徒要小心，不要有贪心，贪恋这个世界，不要拜偶像，把上帝从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给拿偏过去了。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焦点，但最重要的那个焦点是神。你有没有理过那个毛线团呢？那毛线不小心缠成一团了，怎么拽呢？怎么拽呢？找到头就好拽了，对吧？找到头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捋出来了。生活就像一个毛线团一样，很多的事情，孩子的事情、工作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，房顶可能也被冰雹砸了，车可能这个也有问题了，哎，很多的问题，怎么办呢？找到线头啊！线头在哪里呢？线头在上帝的哪里？当你早晨起来去跪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就慢慢慢慢都理清楚了。当你遇到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，满头都发红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别着急啊，来到上帝的那里啊，来到上帝的那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线头一揪出来，哎，慢慢慢慢全都捋顺了。在你看来好像是又大又难的事，回头一看啊，也不是很难嘛，也不是过不去嘛，但没有过不去的坎的。所以基督徒要小心，不要拜偶像。第三一个呢，不要行奸淫啊。这个世界呢，这个色字头上什么，这个要由男士来讲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不过最近呢，我发现有些数据表明呢，女性也开始出轨了，以前我们都说这个男性容易出轨，现在女性的比例也有了。而且现在的出轨呢，有一种出轨就不是肉体上出轨了啊，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啊，精神出轨啊，跟太太还在一起，但是每天晚上呢跟另外一个女士呢聊天聊到深夜。现在就国内还有专门这种 APP， 这个交友软件，你只要下一个 APP， 然后就进去，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对方也不知道你是谁，按照聊得很开心。所以有些骗子就利用这个软件就开始骗很多的男性啊，女性很难上当的，很精明嘛，这个男性很容易上当。所以明明的那边呢是一个这个粗壮的这个大汉，结果他的头像呢搞一个苗条淑女，哎，你见不到他本人呐、啊，这个见头像，所以就聊天，啊，聊着聊着，你说来张照片看看嘛，人家随便从网上啪拷个照片就过来了，哎呦，哎不错嘛，啊，然后人家就说了，哎呀，我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借我3000呢？啊，你是不是借你3000？啊，聊得很开心，过两天能不能再借5000呢？啊，再借5000。认识了一个好漂亮的女朋友嘛，对吧？这个心花怒放，给多少钱的心甘情愿啊？要不要见个面嘛？ 哎呀，算了，见面呢，最近还是很忙，就不要见面了。最后发现，哇，哪里是什么美少女，一个无耻大男儿在那里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网络也好，社会也好，很多这种关于色情的问题，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挑战，甚至对牧者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有些牧者也是在这上面失败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小心，因为这个世界呢，世界没有原则的，世界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以我为中心，我开心就行，我高兴就行，我愿意跟谁在一起就在谁在一起，我不喜欢了我就换一个，他因为他没有原则的嘛。但基督徒有原则的，基督徒的原则很简单，上帝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，有一句话叫牵手一世情，你牵了人家的手了，一辈子就不要放开了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个案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谈，对基督徒来讲不要想离婚的事情，哪怕两口子吵架吵得再厉害，这两个字绝对不要说出口，不跟你过了啊，不能说出口，离婚啊，不能说出口。为什么呢？这上帝所设立的，你明白吗？你能够找到他，不是你们两个看对眼的问题，是上帝把你们放到了一起。但今天的这个世界现在啊，离婚率很高啊，包括基督徒的离婚率也很高，不像以前我们觉得基督徒不会离婚，基督徒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，因为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家庭问题在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我们这次他们参加夫妻营会了以后呢，听说这个收获还不小啊，夫妻两个觉得哎呀，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以后我们呢就尽量的多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这个帮助，让那个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呢都很好。你们基督徒的家庭如果夫妻和睦的话，孩子听话，这个是第一个，你家里受益，你夫妻和睦，孩子听话，你在周围邻居那里呢，你就有好名声啊。因为楼旁边的人呢，动不动就吵啊吵，哎，这隔壁家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吵架呢？去他们家问问，哎，你们两口子为什么不吵架？啊，我们没有吵架，因为我们都在主的里面啊，有上帝给我们解决问题，我们就不用吵架了啊。原来在基督里面不用吵架，那我能不能信耶稣呢？这不就来了吗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传福音太难了，怎么讲都不听。不要给他讲，让他看，让他看基督徒的丈夫是怎么做丈夫的，基督徒的太太是怎么做太太的，基督徒的父母是怎么在家里面啊建立这个家庭的。所以这个世界不这样的，这个世界讲究什么呢？讲究的这个说的难听点，放纵的，要狂欢的，他们讲什么要发泄的啊，但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个不是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的。在上帝的原则的里面，我们要活在真理的自由里面，你明白吗？你要有自由的，但这个自由呢，不是你为所欲为的，什么东西可以做的，不是的，这个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。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的，那在这个坏的世界的里面，基督徒要守住你的那份圣洁，不要沾染这些事情。对弟兄来讲也是这个问题，我有的时候也会思想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在前多年的时候碰到一个家庭，这个都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信徒，因为太太呢做化疗，因为癌症，这是她是第二次发作，所以做化疗，身体比较虚弱。后来我们听说她的这个先生出轨了，有了外遇了，我们就跟她交通一些事情，当然你知道我们还是对这个问题很敏感，不会直接问啊，那什么时候出轨了啊什么？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心知肚明，所以就说聊。他就给我给了个理由。他长得很结实的，1.8米的大个，很壮实的。他说：“杨牧师，你知道我是个男人。”他的意思是我男人我有需要的，可是我太太呢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后来我也在思想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想问题出在一件事情上，难道婚姻里面只有一个需要吗？难道当你说爱他的时候只有一个需要吗？不是的，你是爱这个全人的。所以在婚姻的里面，婚姻的里面是什么？婚姻不是说各取所需，不是的，婚姻乃是双方完全彼此的委身。做丈夫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太太，做太太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先生，两个是完全的委身的。这里面有很多的需要的， 有物质的，有肉体的，有情感的，有思想的，还有灵性里面的，是一个全方位的融合的。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呢，社会不看这些的，社会说为什么离婚，感情不和啊，这几个理由就离婚了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没有的，基督徒没有理由的。对，我今天说的严重一点，基督徒没有理由可以离婚，除非啊，圣经里有一个除非的原因啊。但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需要留心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个理由和原则给侵害了，把我们的原则放到一边了。婚姻是神圣的，是神设立的，所以你的丈夫是上帝给你配的最好的，你的太太是上帝给你配的最好的啊。有一句俗话讲，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永远是别人的好啊。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怎么可爱，看别人家老婆怎么看都怎么温柔啊！你看人家隔壁那个啊，多温柔呢！看我们家这个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搞错了搞错了，你明白吗？啊，老婆是最好的，是上帝赐给你的伴儿，上帝赐给你的帮助，上帝赐给你的恩典。所以夫妻啊，叫什么？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啊！这个是我们的婚姻原则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要留心，不要被这个世俗给搞坏了，不要犯淫乱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试探。好，下面讲，不要试探主。怎么讲？不要试探主。我们怎么试探主？以色列人会试探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，他们知道上帝有能力，所以他们故意的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然后什么呢？哎，没关系的，上帝会饶恕我们的，所以故意去犯罪的嘛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个这个叫他邪教也可以，叫他异端也还可以。他的理论就是，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你现在犯罪，不是你犯罪，是魔鬼犯罪，因此你可以随便犯罪，啊，因为你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，所以你现在犯罪呢？是魔鬼在犯罪，不是你在犯罪，所以坑蒙拐骗什么都可以做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还有这种理论啊，居然愿意有人听啊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可太好了，本来以前犯罪做坏事还害怕上帝这个惩罚我，现在好，上帝不会惩罚我了，就随便的干坏事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试探主，主是慈爱的，主是宽容的，主是有忍耐的，主是公义的。还有一句经文请大家要牢记，圣经上说管教的是什么？管教的是神所爱的，管教的是儿子，不管教的是什么？不管教的是次子。就好像我的女儿做了这个错事以后，我要管她的，但是隔壁家的孩子做了错事以后，我能不能管呢？我最多提醒一下嘛，我也不能拉过来打一顿，这个不能做，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，那完蛋了，那他老爸肯定来揍我了，因为不是你孩子，你管什么管。所以你是基督的子民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所以你出了问题后上帝管呢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呢，也不要试探主啊。你知道那个不该做，就老老实实的不要做好了，你不要动一点，哎，看看上帝有没有反应，还没有反应再来一点，哎，还没有反应，哦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了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好的就是好的，不好的就是不好的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灰色地带。世界会给你一个谎言，就一次，世界就说，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办一次嘛，对吧，啊，太太不在家你就一次，啊，这个是世界的谎言，从来没有只有一次的，只要有开头就会源源不断的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不要有开头嘛，连个一次也不要有嘛。世界的谎言说没关系，没有人知道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怎么可能没有人不知道？很快就有人知道，所以不要上魔鬼的当，你不要做不就完了吗？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要留心，不要试探主。神不喜悦的事情我就不要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主不喜悦。就像约瑟一样，所以约瑟说我不能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我不能得罪神呐，啊。对，那个主母来诱惑他说，你看约瑟，你看没有人知道，就我们两个嘛，对吧，我会对你好的嘛，你跟我好的话，我以后多给你发点工资， 啊，我家里面有什么宝贝，多给你赏赐几个。耶稣说，不是不是这样，我不是害怕波提乏，也不是害怕被别人看见，更不是害怕你，我是害怕神。所以圣经里说，落在人的手里还可以，但落在上帝的手里是很可怕的。各位基督徒啊，你要小心啊，这个世界呢，在经常给你吹暖风，哎，没关系的，不要紧的，哎，差不多就行了嘛，啊，这些事情都是这样的啦。但你要小心，落在神手里很可怕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落在上帝的手里，在上帝愤怒的火里面，非常的恐怖。所以，如有了这样的提醒以后呢，我们不要做嘛，我们不要试探主，啊，知道主是慈爱的，我们不要辜负主的慈爱。知道主是公义的，我们不要冒犯主的公义。知道主是圣洁是威严的，那我们就做个乖小孩嘛，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好了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不要试探主。最后一个，不要发怨言。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难免发怨言，我记得我跟我这个我太太我们结婚的时候约定，其中有一个约定，不要说后悔的事情啊，就是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就不要再埋怨这个事情是做得对啊，还是怎么出了问题，很多后悔的事情。就说的简单点，不要翻旧账，尤其是在家庭的里面啊，不管是丈夫也好，太太也好，不要翻旧账。去年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不管那个事情啊多么严重，不管那个事情带来多大的问题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翻旧账了。可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的里面，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啊。夏天来了，哎呀，天气这么热，热死人啦！怎么出去呢？啊，等到冬天又冷得要死，哎呀，怎么天气这么冷啊？要冻死人啦！怎么办呢？啊，下雨的时候，哎，怎么又天天又下雨呢？等天晴的时候，怎么太阳怎么又这么烤呢？你会发现，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去埋怨。但圣经说不要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，他们经常发怨言，啊，没有水了发怨言，啊，走累了发怨言。啊，干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发怨言。你知道发怨言的背后是什么吗？发怨言的背后是你不相信神。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深深的挖一下，你深挖一下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一个真实的信心，真实的依靠，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，你就会凡事感恩，你不会发怨言的。你在任何的事情面前，你就是有信心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知道在我们生活呢，确实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，确实有很多让我们伤心的事情，让我们难过的事情，但我们要谨慎。你在那里跪下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了我呢？虽然我不明白，但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不会害我的，所以我依靠你，我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你的手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。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怨言载道啊，牢骚满腹，很多的事情都是看不惯，人多也不好，人少也不好，味道淡了也不行，味道重了也不行，凡事他都能够找出点原因来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要留心，你所拥有的这一切，你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，是上帝在管的，上帝在掌权的，上帝不做错事。但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，哎，这个事情不应该的，那不公平呢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我们不知道背后上帝的计划。我们就好像那个画画一样的，你明白，当你看有一个人去画画的时候，他有可能刚画一个轮廓，哎，你也不知道这画的是什么呀，哎，再画一画，哦，好像是个脸，哦，再画一画，哦，清楚了，有眉毛有眼睛，再画一画，哦，原来是个肖像，你才能看得出来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局部，你没有看到一个整个的那个图画。所以当你看到局部的时候，有时不理解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但当有一天你回过头来，你能够看到你的整个的人生图画的时候，你才会说，哦，上帝呀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原来那一天的时候你让我的这个车子抛锚啊，是有你的美意啊。哦，原来那一天的时候你没让我赶上飞机啊，原来啊，你是这样的安排的。当你看到你整个的图画的时候，你就明白过来，哎，上帝真的很爱我们的。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看到整个的图画，但我相信上帝是好的，所以就没有埋怨了，没有牢骚了。 夫妻之间，我们跟孩子之间，在弟兄姊妹中间，在这个社会上之间，我们不发怨言，不发牢骚，我们不抱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你要对他有信心的。诗篇里讲，我们的神他是不打盹不睡觉昼夜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白天出去太阳不伤你，晚上出去月亮也不害你，四维安营保护我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心是我虽然没有得到，但我相信。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，你就不发怨言了，你里面呢心就畅快了，你的生活呢自然就顺达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对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上帝恩典的人，已经蒙上帝祝福的人，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小心，要小心，不要贪恋这个世界，不要拜偶像，把神抛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第四位，不要犯奸淫，随从了这个世界的情欲，不要试探主，明知道是主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境界不做，不要发怨言。虽然你虽然说牧师我就是做不到，做不到没关系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做，我们弟兄姊妹呢彼此团契在一起呢，互相帮助着去做，大家搀扶着往前做，一直到我们能够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够用为止。所以这些事情也是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幸福、生活平安、生命丰富的一个注意的地方。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家里面缺什么呢？啊，你想想你家里缺什么呢？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有了，工作还算顺利，啊，如果你真的想很多的幸福，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到不够啊，或者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啊，总是觉得生活里面啊怎么样的，因为是有一些小的漏洞呢，把很多我们的喜乐给平安给漏掉了，这些就是漏洞，在你生命里的漏洞。当这些东西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漏掉了。你说基督徒应该喜乐，我为什么没有喜乐呢？基督徒应该人生是通达的，为什么我没有通达呢？基督徒应该在上帝的里面应该是，啊，何等的幸福，为什么我感受不到那个幸福呢？你要把这些漏洞都补住啊，不要为自己凿一个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给自己凿了一个漏水的池子，虽然不停地在加水加水加水，可是总是不见水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池子是漏的。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也有很多的漏洞，当你发怨言的时候，当你离开了神的时候，当你贪恋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当你的心不能够再去进，把神当作第一位最重要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生命的漏洞就出来了。本来日子应该挺好的，事实也是这样，事实也是这样。很多的家庭你看他应该，哎，两口子应该活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两口子老是觉得不幸福呢？因为它的里面有漏洞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的里面像保罗说的一样，常以为警戒，当我们遭遇这些事的时候都要作为鉴戒，因为这是写在圣经上来警告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很丰富，但是要小心，因为我们有仇敌要攻击我们，因为我们自身呢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解决，我们需要小心，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明明在恩典的里面结果却失落了。真的，我是有一个由衷的愿望，等有一天我们都在天国里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看见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看见，每一个在我们中间的人，我们将来在了天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穿着洁白的细麻衣，我们竖立在上帝的台前。上帝也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失落，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失落，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警戒这些事情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警戒这些事情，使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侍立在主的面前。请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慈悲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你已经将你的救恩完全给了我们，你将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，你也将圣灵赐给了我们，但主有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些，我们忽略了来亲近你，我们忽略了来敬畏你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忽略了来爱你。但今天愿你借着你经上的话语让我们知道，当年那60多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了你的恩典却失落了，因为他们不信，因为他们抱怨，因为他们远离了你。 但今天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能胜过，但求主你给我们加力量，免得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失落。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一个也不落下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如此祷告，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